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一个星期呢，从开始呢讲金钱方面的一个这个教导讲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金钱观呢，是比较符合圣经的那下面呢，今天呢，我们要学的这一个课呢，就是基督徒的这个金钱奉献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个钱，上帝给我们，给我们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去用上帝的钱呢，来去祝福别人，祝福神的事工，用我们的金钱来服侍上帝不是为了金钱而服侍上帝，而是用金钱来服侍上帝，好吗？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内容，主要是讲讲基督徒的一个金钱奉献观。我们经常讲到了，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个词汇呢，讲到奉献的时候呢，就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或者说是特殊的奉献，有的很多人认为呢，十一奉献是给教会的，然后其他的奉献呢，就是给教会以外的其他的这些机构啊、神的事工啊，或者说是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啊，这样子的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十一奉献的概念呢，是不是准确我们先来讲一讲。那十一奉献呢，它其实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一个原则要求呢，就是在旧约当中呢，神呢要求犹太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必须要拿出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祭司以便于呢让国家可以正常的运转让以色列的国民呢的这他这个需求呢得到满足。你要知道哈，在以前呢，以色列的国呢是属于差不多，它是神和你会说是。叫做什么的政教合一的，差不多这种性质吧，就是在没有王之前他们的祭司呢，就是充当了这样的国家管理的很多的行政的功能就是在还没有王之前呢，就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给他们赐下律法来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给他们赐律法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君王，所以他们的祭司呢就要担负着很多君王的这种角色，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十一奉献的这个原则。当然，这个后代十一奉献的也延续到了它整个的历朝历代了哈。那我们现在再来详细的讲，到底这个后面呢，我会讲到十一奉献到底是什么哈。但是呢，十一奉献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个旧约当中的原则，但是在新约当中呢，没有一处提到的基督徒必须要做十一奉献，也就是说没有提到说你是一个给基督徒的一个原则那你就会问说，那是不是十一奉献是错误的呢？当然也不能说它是错误的 ，OK。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只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十一奉献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是并没有规定和要求的，它不是一个针对基督徒的一个法则，但呢，却是一个针对犹太人的一个在旧约当中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讲一下，那你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会有人教导十一奉献呢？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其中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呢，神要求人人都拿出10%给神，不管你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的旧约的犹太人，还是新约里的基督徒，另外呢，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却是什么样的？圣经当中没有要求一个人呢，只要给10%就够了。即使是在就业当中，待会我们会分析，他们犹太人给出的远远不止十分之一。那么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呢，没有规定我们给10%，但是呢，神说，你所有的都是属于我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哈。主张十一奉献的这些领导人呢，就是牧者呢，他们所给出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亚伯拉罕呢，给了麦基洗德耶路撒冷的那个君王，他是君王和先知的那个时候的麦基洗德呢，给了他十分之一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一个支持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的14章，当时亚伯拉罕呢打了一场胜战，去帮助把这个罗德呢，他的侄子被掳了以后呢，他就带领一支军队呢，300-400人的军队呢，就追赶，追敌人，追得很远，然后把他的这敌人给杀败了以后呢，掳掠了很多的战略品，就是然后把他侄子全部的救出来。当时跟他侄子一起被掳的呢，还有一些什么索多玛的其他的一些很多的其他的这些有钱。 钱的人了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就把他带回来了。以后在路上呢，快到家的家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麦基洗德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和先知呢，来出来迎接他，并给他祝福。啊，那当时呢，亚伯拉罕呢，就是将他并不是将他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啊，注意哈，他是将他在战斗当中掳掠的这些财物啊的十分之一。啊，赐给到了麦基洗德，啊，然后在圣经其他地方再没有见到他来做其他的十一奉献啊，但是只是这一次性的呢，把十分之一呢送给一次性的把这个十一分之一的战略品呢啊战利品呢赐给了这个君王 ，OK。那么另外呢，还有人教导说，雅各给了神所有的十分之一，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啊。你注意看一下《创世纪》里面的28章里面，雅各呢，当时呢，他就骗得了长子的名分以后呢，就是要从家里呢逃跑出来，因为怕他的兄长以扫呢追杀他，所以呢他就跑到路上啊，向他舅舅家里去逃命。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又晚上睡着了，就看见天梯开了，神呢向他显现了。他当时呢就是真的是属于一种就是亡命之徒，就是这种心态里面，就是觉得说很凄凉啊，就被人追杀，然后呢，我前途未卜，然后呢，要远离家乡逃命，所以他当时非常的心里都非常凄凉。所以神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啊，向他显现以后呢，他就跟神说，如果你能够保护我的话啊，如果你不让我能够留存我的性命，保守我的话，我就会给十分之一给你，大体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哈。但事实上后面他是不是给了神十分之一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但是只是说他在跟神谈到的其实还是有条件的，就是神啊，你若祝福我，你若保护我啊，我将来就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用来支持十一奉献的 OK 啊。那么其他的一些支持的例子呢，就是当时在旧约当中有律法规定了啊，就是他们说犹太人被命令呢要向神做十一奉献啊。但是呢，你要我们前面讲过了，犹太人呢我们待会还会再详细的跟你讲，就是犹太人被要求奉献的这个数量啊，就是这个比例远远不止十分之一啊，比这个要高得多。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犹太人到底要奉献多少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祭司的十一税，这是在立位记当中的27章30到33节当中讲到了，32节当中讲到了，说那个祭司呢，你知道祭司的这个族群呢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在分土地的时候是没有土地的，他这个支派没有被分土地啊。那么他们呢就是被要求呢被神的全体的要求来在圣殿里面服侍，那这样的没有土地的话呢，其他的这些十一个支派呢啊就要给他们，就12个支派了，事实上是了，其他的12个支派呢就要负责供应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就要拿出他们十分之一啊财产的十分之一，每一年呢，每一年啊，他们要留出十分之一的他们的这个牲口，那祭司需要大量的牲口用于献祭 ，OK， 用于献祭，这是当时的一个要求。然后呢，还有一个啊，《申命记》当中12章里面又讲到一个节日的十一税，这个节日的十一税呢，也是一年一度的。OK， 这个十一税呢，就是拿出你剩下的这些财物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比方说你的庄稼呀，动物啊，还有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呢，拿来呢就到全体的以色列人呢，就是到那个耶路撒冷啊，就是吃吃喝喝，等于一个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的聚餐一样的啊。他们在这里聚餐的话呢，就是表明就是在有一种群体的归属感，一种国家的这种骄傲在这里面啊，让他们记住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他们是在神的面前吃吃喝喝，在神的面前的感恩，有点像现在的美国的感恩节、加拿大的感恩节这样子的 ，OK。啊，就是来庆祝家庭和友谊，也庆祝他们是成为神的选民啊，神的信实啊。另外除此之外呢，他们每3年呢还要征收一次十分之一的贫穷税，这个贫穷税呢就是给到他们社群当中需要的这些穷人、寡妇啊，还有孤儿，以及呢聚集在他们土地上的一些无依无靠的贫穷的外国人 啊，神的恩怜悯呢也要临到，不但是临到以色列面，还要用以色列，还要让以色列面去祝福到在当地寄居的外族人、外国人。OK， 啊，这是每三年征收一次。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圣殿税，当然这个税不是特别的高，按人头算的。你还记不记得，即使是耶稣当年，耶稣和彼得那两个呢都要交圣殿税呢？啊 ，OK。那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要遗留一些，在收庄稼的时候呢，要特意留一些庄稼留在后面啊，就是留一些庄稼来稻穗啊、麦穗啊什么之类的，让这些穷人呢在后面可以拾麦穗。这个圣经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叫做《路德记》，里面讲到了，就是讲到这些路德和拿俄米两个人非常贫穷的寡妇呢，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就要靠这些，就是到这个比较在这个时候就是收大麦的时候啊，收小麦的时候，在人家后面的拾一些麦穗啊，就是故意要留一些麦穗留到个边边角角啊，不去收割啊，橄榄也是留下一些部分呢不去收割啊，留给这些穷人，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呢可以获得一些粮食，或者一些就是能够生存下去。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圣经当中鼓励呢以色列人自愿的礼物和奉献。在这个前面说到的之外呢，还可以呢就是人们的心甘情愿的，前面那些都是强制性的了哈，但是这里呢是有一种自愿性的这种礼物和奉献给神呐 就是处于比方说有你要还愿呐、去跟神许了愿，然后你要去，然后还愿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向神献一些额外的一些礼物啊等等的哈，我们也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说在旧约时代的所罗门王有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所罗门王呢，他是在箴言当中三章的九节里面呢，他讲到了说，让我来看一下哈，这节经文里讲到了说，他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呢有新酒盈溢。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箴言，箴言呢它是一个总体的原则，但并不是一个承诺啊，这并不是一个承诺，我们一定要明白说并不意味着说你只要去尊荣耶和华了，你就一定会怎么样，不是一个语言，不是一个承诺，但这是一个大体的原则，是这样的。OK。这是说摩西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就是出埃及记25章，当时呢他神启示他要让他在旷野里头要建一个帐幕的时候需要很多的金银，需要很多的材料，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哪来的材料啊，哪来的金银啊，就是因为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埃及人心甘情愿的给了他们一堆的这些金银财宝，让他们呢赶快走，你们赶快走啊，我们怕了你们，你们赶快走。所以呢他也向他们的邻居埃及人要钱财的时候呢，要财宝的时候呢，埃及人就拼命的给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沿途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些金银了。所以当摩西要以色列人来奉献的时候，以色列人奉献出很多的这些金银出来，金银首饰奉献出来，所以他们就后来建造了这个神的帐幕。非常壮观。然后还讲到了大卫的这个榜样啊，大卫的榜样。大卫呢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在圣经当中啊，你要说到说神为什么会这么祝福大卫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的一个人啊。大卫呢你看他在年迈的时候呢，他想要为神呢建一座圣殿，还记得吗？他在建圣殿的时候呢然后他知道他要他的儿子，他知道儿子的他知道呢要建造圣殿的人选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手上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因为他是战士哈，他是一个将军杀了很多的人，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呢，但是他就是为神呢预备了很多的建圣殿的材料。你知道啊，我给你讲起来就是大卫奉献给神的这些金银财宝，你简直是会让你目瞪口呆。你知道他奉献了多少吗？他奉献了金子，他就说到了，就是在历代至上的29章里面讲到了，你看金子他就奉献了10万个塔林德，知道10万个塔林德相当于今天多少吨银子吗？相当于今天3750吨的金子。他说10万塔林德的金子，然后呢100万塔林德的银子呢就是有37500吨啊，金子呢三千七百五三千七百 吨啊，3750吨银子呢37500吨，哎，就说你看他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就是全几乎是富可敌国的那种状态，把那个那么慷慨的呢全部奉献出来。除此之外，还很多的宝石，还有很多的这个建圣殿需要的这各种珍贵的木材等等等等等等的。OK， 所以呢，这是大卫奉献给神的一个榜样啊。所以综合前面我们讲到了说。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在就业当中，每一年要奉献的收入比例呢，应该是在23%到33%之间。也就是说，他们要拿出收入的23%到33%之间的，全部用来奉献给神，不啊，就是奉献出来，就是类似于他们国家的一种纳税的方式。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没有这种这样子的，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税收制度，像今天这样的税收制度了哈啊，让国家可以运转啊啊。就是让整个让他们的穷人能够得到照顾啊等等的 OK 啊。但是这种制度呢，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呢就已经终结了。耶路撒冷是在公元70年被毁的，那个这个十一奉献的制度也就终结了。那新约圣经呢没有要求教会或基督徒做十一奉献，但的确呢要求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慷慨的奉献，从而呢有充分的资金来支付牧师的工资，能够维持和发展教会的事工。那教会的事工呢，不但是能够维持，而且能够不断的扩大啊，不断的有宣教的事工啊，有门徒培训的事工，有等等的，能够啊，特别是宣教这一块啊，是这个是神非常的心意所在，是他的心声所在啊。那么我们在想着今天呢，如果你去要一定要去教导十一奉献呢，可能会有一些局限呢。OK， 首先呢，你就是把旧约的律法套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然后你就会问了：既然十一奉献新约当中没有出现，但是我们又把以色列人的这种十一的奉献的原则放在新约里面来，那么是不是其他的针对以色列人的这些原则、这些这个律法，我们也要把它拿到今天来呢？我们到哪里在哪里画一条界限呢？啊，为什么我们只接受这一条，其他的就拒绝接受呢？等等的，所以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了啊，就是带来一些律法主义问题。OK，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会导致教会的奉献不足。这一点呢，就是很多人会怀疑说，你说你不教导十一奉献，很多人就干脆就是奉献的很少。然后干脆或者不奉献或怎么样的，那岂不是教会就没办法有资金运作了吗？但事实上你知道吗，在美国很奇怪哦，美国有一些机构呢去做了一个这样的跨宗派的调查，就显示说看看到底是教导十一奉献的跟不教导十一奉献的，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财政收支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收入情况是不是一样的。他们发现呢，强调和教导十一奉献的教会呢，收到会众的奉献呢只有其收入的2.6%，而那些允许教会心甘情愿的奉献而不是内疚奉献的教会呢，他们收到的奉献款的要多得多。这很奇怪，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当人们知道说如果你十一奉献不达不到十一奉献你去奉献的话就不算数，所以很多人就干脆不奉献了，我也拿不出十分之一，我就干脆一点我都不奉献了啊，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OK， 另外呢，教导十一奉献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限呢？就是说是有一个给今天的基督徒带来一个虚假的这个所有权，他们认为强调呢，他们会得出一个这样的错误的观点，就是觉得说，哦，十一奉献对吧？我把十分之一给了神，剩下的90%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你都管不着，对不对？啊，他就觉得那个10%呢是神的，那其他的90%是我的，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比较错误的这种财产这个所有权的观点。但是你要知道，根据圣经呢，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正确。OK， 现在我们要讲两条原则。啊，在我们往下讲这个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强调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呢，就是说，啊，100%的所有权的原则，也就是上帝拥有你所有你的所事，你的所有的100%拥有你，连你自己这个人他都拥有啊，所以你所有的他就更拥有了。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只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只是照管他的资源的管家。也就是说，当你给出十一奉献也好，20%奉献也好，还是8%的奉献也好，7%的奉献也好，等等等等，你的奉献是属于上 属于上帝的，本来就是他的，不是你给上帝。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啊，你一定要知道你所给出去的不是你的，本来你就是上帝的，你只不过呢把它给回给上帝而已。 OK，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后面你就整个的这个你整个后面的这个态度啊就是错的。 OK 啊，所以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次强调着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属于父神，这里的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到后面去查考了。 OK， 我们以每一样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啊，就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反复强调了，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守护耶和华的。 OK， 甚至呢我们挣钱养家的能力也是从神而来的，生命记当中8-18节这么讲到啊，神教导我们要成为他财富的好管家，而不要以为我们拥有一切啊。我们要为自己的财务所做的各种决定的向神交账，就如同呢我们要求雇员为使用公司的钱财负责一样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常常的不断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呢要我们在哪里使用他的资源，以便呢在地上的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吗？这是100%所有权的原则。另外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出熟之果的原则啊。就是什么叫做出熟之果呢？就是这里的在这个在利未记里面的23章9-14节里面，他提到了说啊，利未记里面说呢，就是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他说对摩西说你啊，你们在收割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在丰收的时候呢，要将出熟的庄稼呢带到神的面前。啊，连同呢其他的一些牲畜啊，什么一岁的公绵羊啊什么的作为燔祭啊，还有素祭啊等等的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啊。无论是饼，还特别讲到，无论是饼还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等到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你才可以吃。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就神晓谕摩西，他说当时你们到了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以迦南之地的时候，在当神给他立律法的时候，他们还在旷野里面流浪的啊。但是他说你们有一天你们会去到迦南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然后我会赐给你丰收五谷，就是五谷丰登啊啊，到时候呢你会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啊，有大有大，每一年会有大丰收。但是你在收割之后，在你还没有吃这个还没有吃上自己的所种的这个粮食这个庄稼之前，你要先把那个最好的和最初的这一部分呢先呢献给上帝，献到我这里来啊。你先献给了我，然后剩下的你献给了我以后你才可以吃啊。也就是上帝要，也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把最好的和最初的都要属于，都要献给上帝。还包括圣经当中也讲到说头生子啦啊，这个第一个牲口了要完美无瑕啦等等等，这些祭牲要完美无瑕了等等的。 OK， 所以最初和最好的是属于上帝，这是出熟之果的原则啊。那么这条原则适用于谁呢？这条原则就是跟前面的十一奉献不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条原则适用于所有敬拜上帝的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因为在新约里也反复提到了出熟，这个出熟之果子一样的，包括保罗他说他跟哥林多教会说，他说你们要准备好啊，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收集起来啊，然后等我来了以后呢把这个钱呢就放在一边啊，收好了也放在等我来呢，我们就你可以献给我啊，献给就是我的拿过来以后呢，献给这个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出熟之果的原则适用于所有敬拜上帝的人。OK， 今天我们依然通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啊。所以呢，再往下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奉献的时候呢，我先要问，要让大家啊，要问两个尖锐的问题。要问两个尖锐的问题，你带着这两个尖锐的问题呢，你再去听下面的课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上帝得到的是我的出熟之果，还是我的残羹剩汤？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做奉献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原则？我们到底是心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根据出熟的原则，出熟之果的原则，还有前面的100%的这个所有权的原则，我有没有？正确的去奉献啊，奉献给神。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说是谁在我的口袋里打了一个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基督徒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对待金钱的观点，如果你对神非常小气啊，不愿意给出去啊，你对神 对神的子民啊，对神要求你奉献的人，不只是我们说对神，不只是对神，不只是对教会了，还有神所关心的其他的一些人啊，你对他们的这种小气啊，会不会得让你得祝福啊？然后这里的这样的一节经文，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哈该书的1:2-11，这里讲到了说，当时呢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当时呢就是一片废墟了，神的圣殿早就已经被就是荒废了很久了。他们在70年的流浪以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神的殿呢没有建造起来，但是他们先把自己的家里都建得非常的漂亮，啊，建得很漂亮，然后拼命的呢只为自己的在积攒钱财，然后神的事情就没人管了，啊，所以他当时就跟这个耶和华就把话呢，就是借着先知呢，向他的这个犹太省长啊所罗巴伯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呢讲了，让他呢给对以色列百姓说。他说呢，我的殿它这么荒凉，你们自己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这里所说的天花板的房屋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有雕梁画栋的这种天花板啊，不只是我们今天的一般的这种天花板，不是这个意思。OK， 啊，他说呢，他说你要审查一下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少，你们吃就吃不饱，喝就得不到百百，喝也喝不足，穿衣服呢，给你多少穿的你都穿不暖和。他说领工钱的呢，领了工钱却装在有破洞的袋中啊，然后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啊，整天都是在忙碌忙碌忙碌，可是你总永远都是不够钱用啊啊啊，你吃也吃不足，喝也喝不足，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啊。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说有人呢到酒池那里要取50桶，就得了20桶啊！我用风啊，用煤烂啊，用冰雹来攻击你们，然后呢和你们手上的各样的工作。他说你没发现我是你所有的种的庄稼，你总是欠收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好像你在口袋里面打了一个洞，有人一个洞，就是你本来是把钱了，哎，我放了1000块钱放在口袋里啊，第二天我掏出来一看，怎么只剩下500了？那个其他的那500哪里去了？从口袋那个洞里面流出去了啊，就流出去了。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按照神，基督徒啊，你要记住，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话，有一天呢啊，神是不会祝福你的。你会发现，我不是说你所有的财政困难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哦，但是你自己要审查说你有没有在做奉献，有没有奉献出去，有没有觉得说啊，所谓的这些东西我挣来的全是属于我的，然后对别人很小气啊，对教会很小气，不做教会奉献，然后对其他的这些贫苦的肢体也不关心不过问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开始审查自己啊。当然我不是说你所有的因为你贫穷缺乏都是因为是这个原因，但是你首先要想想说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贫穷，我们常常是口袋里面存不住钱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要非常辛苦的去挣钱，可是还是觉得不够用，这是经济情况不好等等等等，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很多种原因可能导致我们贫穷或者导致我们欠收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原因呢啊，是有可能是你口袋里有个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关心神的事工啊，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呢去管理我们的钱财的这样子的 ，OK， 啊，所以大家当然呢，我希望这一句话呢不是你用来去论断别人，而是你首先用来审查自己啊，你不要到处指着别人说啊，你是不是因为你怎么样在钱财上不顺服啊，怎么的，所以才你会这样子缺乏，也不要这样子去论断别人，你只要用来自己给自己审查就好了，好吗？OK， 好，下面我们要讲到的是奉献的10个心态了啊。首先呢，在讲奉献应该有的10个心态之前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个错误的奉献的心态啊。这个错误的奉献的心态，在弟兄姊妹当中呢，可能在我所接触的一些人当中呢，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人，他们认为呢，就说啊，我倒是很，他们会很大方，他们又觉得说他们大方，他们很愿意去奉献，但是呢，他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钓鱼和投资的心态啊，他们会认为呢，就说啊，我只要呢做十一奉献，神就会啊加倍的 在钱财上的祝福我啊，我的生意呢他会加倍的祝福我呀，会成功让我成功啊等等的啊。因为他们依据的这个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六章38节，这个38节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是呢给你的啊，就是什么必有给你啊，就是怎么样说来着啊，给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啊，就是什么上尖下流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这一节经文吧。让我看一下这六章38节里面讲到的是六章三十八节啊，让我看一下哈。对，然后他说连摇必有给你的，并且能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器械量人就必有什么量器给量给你们等等的。很多人呢用这一节经文呢啊来鼓励大家奉献啊，来鼓励呢基督徒呢去慷慨大方啊，但事实上呢这节经文是用错了地方，它其实又讲的不是这个问题，讲的不是金钱，讲的是饶恕的问题。因为你看看它上下文就知道了，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不要去乱随便给人定罪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讲的是饶恕而不是金钱的哈。另外呢，有些教会的人就是称这些奉献呢，他们是称，因为他们是根据这些经文来啊，他们就认为说我奉献给神的钱呢就是种子钱。 OK， 比如说我奉献给神，我今天奉献了100啊，我希望呢能够生出500来啊，就像种在地里的这个这种种子一样，生出来的就是成百倍啊几十倍了这样子的啊，哎，然后神会好像神呢就是一个这个摇钱树一样的那种，在他那里放一点点钱的，摇一下摇一下就会摇出很多来啊啊，然后长出百倍的果实来回报你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啊，基督徒，你如果你要带着这样的心态你去奉献的时候呢，你会很失望，因为有时候呢神并不会这样子回报你。而且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了，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拼命的奉献，我愿意奉献啊，但是奉献了以后呢，我期待神会加倍的祝福我啊。当然有时候神会祝福我，但是有时候神也不祝福我啊。但是呢神呢有一点却是神从来不会让我缺乏啊，他没有让我发财，但是他不会让我缺乏。 OK， 所以呢神祝不祝福你呢啊，不取决于你是不是做了奉献，因为要做奉献是神的命令啊，是神的命令啊，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啊一种心态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当你去做奉献的时候，你得到祝福，因为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所以你也得到祝福。 OK， 啊，神呢没有保证呢会加倍的回报我，神呢只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神就会添加给你啊，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的这一点好吗？不要用一种投资和钓鱼的心态啊去做奉献，认为是你今天投进去的100块很快会回报出1000块来，这是错误的观点。好，那么圣经当中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做出什么样子的这个在奉献的时候要什么样的心态呢？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啊，美国的这一边呢啊，很多的牧师呢使用这样的下面的这些十大的一个心态呢来作为教导啊基督徒奉献的一个指南。第一个呢就是要给，就是从一个数目开始，无论你是多和少，从现在开始就给。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给，听上去很简单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很难遵守啊，因为在美国的调查显示呢，在常去教会的人群当中呢，有半数以上的人对神的事工呢一个子儿都没有献过，一个子儿都不曾给过。我相信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中国的教会，有很多人常年来教会可能连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啊。所以呢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给啊，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到啊，我今天不给是因为我现在不够啊，我现在还没有富有啊，让这些先有钱的人先给吧，等我将来有了钱我再给了，给我发了财我再给了我涨了工资再给了我升级了再给，就是这个提拔了以后再给等等等等，升职了以后再给啊，或者等我涨了中了彩票我就拿出50%给神啊。你要知道哈，如果你现在不开始给，你将来发了大财中了彩票你照样不会给啊，这一点呢你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教导你的孩子啊，基督徒也教导你的孩子，在现在就开始教导他，有一点点的时候就要开始给啊，因为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你也不会忠心啊。如果神给你1000块钱你都拿不出100块来，那么将来给了你有100万，你要拿出 十万呢，你觉得你可能吗？会拿得出来吗？就更不愿意拿了。OK， 因为那个看听上去这个数字更大了。OK， 明白啊？所以第一条原则是现在就要开始给。第二个呢是牺牲式的奉献。啊，不要呢去拿一些残羹剩汤啊，一些就是白得之物来献给神啊，就是这个原则是在撒母耳下的24章的二十节里面，当时大卫很想的买一块地啊，去看中的那一块地就是那个禾场啊，记不记得啊？他当时很想要一块地，那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个亚摩利山上，他看到了一块地，他想要买下来呢。他买下来呢，给神的建圣殿。但当时那个业主呢，就说：“哎呀，我大卫王啊，你是我的王嘛，我哪好意思向你要钱呢、啊？我就把这块地给你就好了啊。”然后那个大卫说：“不行啊，我不肯用白得之物来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一定要让出他付出代价的东西，你才能够啊，才是供给神的话，给神的话才是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奉献的心态。不要，那今天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的呢？你可能会把家里的一些衣物啊、旧衣服啊、不要的这些东西啊，也可能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不要了，然后你送给教会或者送给需要的弟兄姊妹。当然这是很好的啊，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牺牲式的奉献，知道吗？我还记得是以前呢，在美国有人是这样子的，他们就觉得说外面的这个宣教士啊很贫穷嘛，他们出去宣教了嘛，对不对？那既然有人呢用这些，他们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需他们，然后这些有一些基督徒呢就会把那些用过了的这些就是。我们喝过的茶的这个茶袋呀，你要知道美国泡茶呢都是用那个茶袋子，就是一袋一袋子这样装着去泡的那个茶袋，用过一次以后呢，他把它晾干了以后呢，然后把那个用过的寄给宣教师啊。那今天呢我们也可能还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对待宣教师的，觉得他们呢就是说在那里啊随便打发一点给他们就可以了啊，我不要的东西随便给他们就可以了啊，不要这样子，你知道吗？不要这样啊。如果你要奉献给神的东西，如果你是要特别是宣教师，他们配得最好的东西啊，你不要把这些残羹剩汤啊家里不要的东西，当然了你可以给到他，但是呢你不能够把它作为一种牺牲式的这种奉献给，不能够把它是作为一种好像是很上好的一种东西给神，也要有牺牲式的奉献哈。在这里呢耶稣呢表扬了那投了几个小钱的寡妇，因为他是养生的所有的钱都投上了等等的保罗也称赞贫穷的腓立比教会，说他们呢是用一种热心肠的牺牲式的奉献来奉献给他的因为最重要的是呢，牺牲式的奉献非常讨我们圣洁之神的喜悦，神喜欢这种有带有牺牲式的这种奉献 ，OK？ 因为他就是一个做出巨大牺牲的神，他把自己的爱子都牺牲出来了 ，OK？ 好，下面一个呢是理性的奉献在你奉献给谁之前呢，先要明白说，你的各项财政的责任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你有没有就是作为一个家庭的供应者，你包括有没有第一呢首先供应你的家庭你家庭的需要要供应，我们说的是供应他的需要不是满足你家庭的这种其他的奢望之类的，是需要，基本需要 OK。 另外呢要有没有还清债务，你在没有还清债务之前就不要做奉献了，先把债务还清楚了，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命令 OK。 然后呢帮助贫穷者就是教会里面然后就是这种理性的奉献，就是在我们这个在然后如果你还清了债务，然后呢家庭的供应也基本上有保障了，你不要让孩子饿肚子然后那剩下的事就开始考虑说给教会奉献啦，然后帮助贫穷的呢，然后另外还有了支付雇员的工价等等，然后支付雇员的工价也是在还清债务这一类里面呢，就是一些先把这个员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要员工的工价你不能够亏欠他你不能够把员工的工钱呢都克扣了，然后拿来奉献给神，神是很不喜悦这样子的神是很不喜悦这样子的，因为神呢他要的是顺服而不是顺服胜于献祭嘛，他要的是你顺服，你要公义，你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人，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再来奉献你不要呢你不要试图用一些肮脏的钱，一些不义之财希望呢去拿去奉献，是不对的神不喜悦的 啊，你奉献了又白奉献啊，而且呢神会很厌恶你的钱。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先去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啊，你的钱呢他不蒙喜悦。 OK， 第四个呢是忠心的奉献啊，通过我们在财政事务上的忠心来决定我们在属灵事务的上信任有多少。Okay， 如果你连钱都不信，都在钱财这个方面神都不能够信任你，在很多其他事情神也不能够信任你。Okay？ 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如果就是将来呢，神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Okay？ 神是这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要很忠心的去奉献。第五个呢，叫私下的奉献啊，将自己的决定呢，跟神讲。啊，你跟神一起来决定你要奉献多少，啊，有一些人他可能愿意奉献，可能拿不出来，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啊，或者说是最近呢，家里出现了很多状况，啊，那你就可以奉献的少一点。但有一些人呢，可能最近呢就是，财政状况很好，啊，有能力呢比其他人捐的更多，啊，因为神让他们在资产上的兴旺发达，那这些你就可以多奉献，啊。另外有一些人呢，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从圣灵那里领受了特别的恩赐啊，所以呢，他们呢就特别的蒙神的祝福。然后他拿了神的祝福以后呢，他就会把他拿去再去奉献给神所需要的事工。我认识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呢拿出他生意的50%来奉献给神啊。另外还有一个弟兄呢，他是在所有的收入里面呢，他只因为他是一个很，我跟你讲到一点的话，是讲到的是个华里克牧师啊，华里克牧师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牧师，他自己呢只保留10%，然后剩下的90%他所有的收入啊，因为他有写书嘛，所以有大量的版权啊、版税啊，非常多的钱啊，非常大的一笔财产，他都拿来奉献给神的教会，他只留10%。 OK，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你跟神之间来商量说你要应该一个达目前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啊，奉献多少，慷慨的奉献啊。我们再次讲到的是慷慨，上帝就是慷慨的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叫慷慨呢，那你给上帝的是小费还是奉献啊。我经常呢看到呢在教会里面这些穿着非常光鲜的人，看上去并不缺乏的人，他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往这个盘子里面啊，往这个奉献袋里面丢上那么几块钱，10块钱20块钱啊，然后呢他就觉得是打发就是打发这个这个服务员一样啊。所以这个就不是奉献了，这是小费啊。你看在中国的教会你也可以看到，比方说放一个5块钱啊、10块钱啊这些啊，听上看上去都挺丢脸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要上帝呢要你的是慷慨的奉献。OK， 而不是贫穷的奉献。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丢的10块钱都是小费啊，因为也有一些贫穷的人，他可能就是像那个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穷寡妇一样，他可能就只有10块钱，他也拿出来了。所以重点是看你的心在哪里。OK， 但是如果你很富有，然后你并不缺乏，你每一次来教会就往盘子里面丢那么几块钱，那就是很丢人的事情。OK， 第七呢就叫乐意的奉献。在你在奉献的时候呢，不要在这里的心里头很挣扎啊，就是觉得哎呀我今天又要奉献啊，今天很不舍得呀，但是呢又好像又如果我不奉献的话神可能会不喜悦啊，然后就是反正挣扎来挣扎去，然后你再去做奉献，这种奉献就是你就白奉献了。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其实是啊，就属于勉强做难的啊，勉强做难奉献的时候是就是不要就没有意义了。 OK， 神要的就是甘心乐意的，要兴高采烈的啊，要这种满怀喜气洋洋的，满心欢喜的啊。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叫做磐石教会，牧师呢每一次当他在做奉献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现在开始做奉献啦，然后大家就是又开始又拍掌又跳舞，然后又大声的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开始奉献了。他们就是真的是喜气洋洋的奉献啊，喜气洋洋的奉献，因为他们认为呢奉献是一种祝福啊，而不是你拿出去你拿出去一堆东西，好像是说好像舍不得的东西，而且是你的祝福。 OK， 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得祝福。好， 然后我们再讲到了第八个原则，就是现在就奉献。我们讲到了说，不要等到说你有了钱啦，提工资啦，钱很多啦，能负担得起10%的时候再来啦，或者说是把所有的这个生活费付完了以后我再来给啦，记住啊，神配得你最初的最好的果子，而不是每一个月后面的根本就不会出现的那个残羹剩汤啊。如果你不把最初最好的献给神的话，月末的话连残羹剩汤都不会有了。你相信我好了，一定是这样子的，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啊。如果你不在月初就奉献出去，到月末的话你就更没有了， OK， 这要注意。好，第九是要在财政上奉献啊。除了你，很多人会说，那我在金钱实践上、服饰上、祷告上、思想上和生活当中其他的领域献给神就好了，干嘛一定要我的钱袋子啊？但是你要记住，神同样期待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因为耶稣说，通过我们花钱的习惯就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OK。智慧的奉献，这是最后一条要提醒大家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假教师，有很多的假事工，他会向你要钱，你一定要留个心眼儿，不要被骗了，好吗？因为这个，然后你好好的思考一下，说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需求，那我应该把钱给到哪里呢？你要在这个上面祷告，祷告以后呢，你看看说你有什么样的，在哪些方面有感动，那么有哪些方面有感动要你去奉献的地方呢？就是有你的名字的了 ，OK， 就是有你的名字的。好，那么圣经当中我们该要奉献给哪里呢？我们先来讲一下，首先第一的这个要奉献的地方就是教会和牧师。因为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圣经当中是这样说的等等的那在教会里头的牧师呢他有权呢不需要去兼职。当然呢，有一些刚刚开始的教会可能会规模比较小，牧师不得不去兼职，但是呢这并不是神的一个心意神是让教会呢就是传福音，就能够用靠福音养活因为呢应该让牧师能够全心全意的花时间研究和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呢你教会要供应牧师的所需。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呢牧师服侍神就应该在财务上有困难，就不应该给牧师太多的钱给了他太多的钱呢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是会令神厌恶的。因为呢你不能够就说因为是牧师所以就他贫穷就应该的，这种错误的想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知道吗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有需要的家人在这个完成了教会这个奉献以外就有家人，再说一遍了，你的父母，你要赡养你的父母还有宣教士，宣教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他们呢跨文化放弃家庭离乡背景放弃舒适的生活，将福音带给其他的民族所以当看到宣教士因为不得不存不得不下去，不因为呢生存不下去，因为没有奉献款，必须要离开宣教合场的时候呢然后那些声称对失丧的灵魂有负担的信徒呢，就过着奢华放纵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的难过。所以一定要在这一块呢，宣教是神的心声，所以你一定要对宣教士慷慨，好吗？另外教会里的一些特定事工比方说基督的一些电台啦、杂志啦、作家、弟兄姊妹啦、各种姊妹团契啦、各种基督徒商人组织等等呢，就是这些地方呢，你也可以是要你的，也可以进来奉献的另外那些无力生存的穷人这是很多很多了，有教会里头无依无靠的，或者是有巨大需求的这些弟兄姊妹，像我们群里头比方说就讲到了，是有一个姊妹父母被烧伤了等等，还有一个姊妹现在生病了，家里很缺乏，我们都可以来帮助 ，OK？ 教会里无依无靠的这些寡妇无家可归的孩子都是可以的。那应该给多少呢？怎么给的？应该给多少呢？我的这个建议呢，就是从一毛不拔到开始奉献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是一毛不拔，现在都有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到现在还没有奉献过，那现在要开始奉献 啊，从开始奉献呢到系统的奉献啊，你不要说我这一年呢就是偶尔去一次教会，我去每个星期去教会，就是偶尔的丢几个钱进去，不行，要形成系统的奉献。比方说在美国的话呢，比方说你会说每一个月的定期的在你的账号上扣啊，或者说每一月你发了工资以后呢，就把一些钱你要奉献给教会的钱呢，就额外的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放在一个信封里面，不要去看它，就当做那笔钱呢已经不是你的了。OK， 你不要再去看它了，因为你一看它你就会心疼啊。你把它放在一边以后呢，然后就赶快下一次就奉献出去啊，不要留下来，因为你留下给自己的话呢，到时候你就开始又舍不得了啊。所以呢，不要等到说一次性，比方说一年了我还没奉献了，或者是几个月我都还没奉献了，然后我要开始拿从我的账号里面拿一笔钱，这笔钱看着就会很大，然后就开始心疼了啊，就开始心疼，已经从小处开始，知道吗？每一个月从小处开始，每一个月这样积极来啊，然后呢，从系统奉献呢到十亿奉献，如果你现在的这个奉献数目还达不到十亿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开始十亿奉献啊，那从十亿奉献呢到额外奉献。OK， 一点一点的操练你的信心啊！你要记住哈，当你越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神会给你越来越多的这种能力，让你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去祝福其他人啊，祝福神的事工，祝福其他人。OK， 啊，那如果你现在的奉献比例是10%，那就从现在开始吧。啊，尽管这不是一个要求，但是我个人发现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啊，在这个基础上呢，相应的去调整比例，好吗？第二个呢，作为信任神的标志，在支付我所有的生活开支前就奉献一些出去啊，考虑一下呢，考虑一下一次过呢，从你的额外收入当中拿出一笔钱来奉献给一个值得的项目或者是个人啊，尽可能。第三呢，然后下面呢，就尽可能奉献特殊的礼物给那些影响你属灵生命的人，比方说你生命当中出现一个教导你圣经帮助你一起祷告，然后辅导过你在很困难的时候呢陪伴你一起走过的这些人，你可以呢考虑的去奉献给一些给这样的人给这样子的这些对你属灵生命产生影响力的人。后面一个呢，祈求呢圣灵呢带领你呢奉献的数量和奉献的位置，就是奉献给谁了啊。最主要的是最后一条原则，就是要捐得开心啊，要奉献得开心，以一种欣喜若狂的方式奉献给神啊，神喜爱的是乐意的甘心乐意的奉献者，好吗？好，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课程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现在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你是这样慷慨的一位父啊，你真是做出巨大的牺牲啊，完全的没有余地的无条件的爱我们啊，你这样让日头照在义人身上，也照在不义的人身上啊，让雨淋在好人头上，也淋在歹人身上。然后呢，你还将你的爱子这样子的奉献了给我们。主啊，你是如此的慷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所事，我的所有，都一切都是属乎你的。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财务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这种观点，就是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啊。我们没有钱包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乎你，因为我们人都是属乎你的。感谢主，谢谢你允许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让我们呢可以将你所赐给我们的十分之也好，10%也好，20%也好啊，还是8%9%也好，能够有来返回给您啊，让您可以去来支付给我们教会，让教会呢可以运转，也让我们呢透过这样的钱财呢能够去祝福到其他的。主啊，求你多多的赐福这些慷慨的顺服的牺牲式的这种奉献者，让他们呢没有任何的缺乏。主啊，祈求你让他们的心里满得喜乐，满得祝福。谢谢你来张开他们祝福的这个管道，让他们呢可以祝福到众多的人，让你的名被高举，让您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能够慷慨能够在任何的事情上呢能够忠心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慷慨的名求，阿们。